位主内的长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密城的基督教会，跟大家来见面，来分享神的话语。我在两年前在这个温哥华在那里有领过聚会，所以这是第二次，都是到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哈，这是加拿大的首府，对不对？不对，我真的对加拿大不是很熟络，但是知道最大的城市是在多伦多，对不对？是最大的城市哈，首都在哪里呀？渥太华，渥太华，哎，这个是孤陋寡闻哈，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来谈论，关于教会的动力，教会的动力，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动力，当我们不会动的时候，就表明我们有问题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如果真的是不会动的时候呢，就表明我们什么地方出了状况。所以我们教会一定要会动，教会一定要有动力。那么教会的动力来自哪里呢？我们今天晚上呢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大家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第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那大家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你没有圣经，你打开你的眼睛那我们一起也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一边来读，一边来聆听神的道。那教会的动力从二章三十七节到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神的话语，来预备读。众人听见这话，借着杂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恳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多盼望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对吗？但是怎么样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呢？我们就需要从神的话语来看教会需要怎么样的动力。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你的仆人被你带领来到这个教会也绝对不是偶然的。求主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主恩膏你的仆人，求主恩待你的百姓，叫讲的叫听的一同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提醒，得到勉励。求主在我们当中亲自引导我们明白真理，也能够遵行真理。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力量，而教会的动力一定是圣灵大能的工作。当然今天的时代我们都需要很多方面的能力，比如说我们需要怎么样的能力呢？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呢，它需要体力，农耕社会啊，比如说以前中国在农业时代的时候，每一个人要下农，要到稻田里面，他需要的是体力，他有一分耕耘，他就有一分的收获。体力对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耕耘也没有收获，所以耕耘就需要体力，这是在农业社会里面。当到了一个工业社会的时候呢，资本家就需要财力了，资本家要投资什么都需要财力 investment， 所以我们常听人家说 cash is king， 你有钱 你就是皇帝。所以很多人要投资的时候呢，他需要有这个 cash， 他需要有财力。所以呢，我们都知道 Donald Trump 他本身还没有做总统之前，他财力还是蛮够力的啊。所以呢，他本身呢也是富家一方的。那这样的人一般上呢都不大会有什么贪污的事情，因为他本身已经够财富够大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有些人有钱更加需要更多的钱啊。那你的财力非常重要，但是在一个整个的政治的体系里面呢，很多人都需要权力，权力也是很重要的啊。权力呢，就是君王有权力，老板有权力，政府有权力。马来西亚最近这一年啊，刚刚我来美国之前，5月9号马来西亚大选。你们这里有没有从马来西亚来的？举个手一下，有没有？哎，还不错，还看到马来西亚的啊老乡哈。那马来西亚最近变天了，那61年呐，马来西亚政府终于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政府啊，权力腐败，我们前朝的政府啊，那个纳吉政府啊，他拥有权力，但那个巨大的权力就带来了巨大的腐败。结果呢，他就贪婪，他就挪用公款，他就在整个的国家的政治权力里面呢，他就滥钱啊，不公平的对待百姓，并且呢啊，本身呢把国家的财富给掠夺了。那最近呢，感谢上帝，终于这样的政府呢就倒台了，所以新的权力架构起来了。我们当然知道新的总统呢，新的总理就是以前做过总理20年的马哈迪啊，他是破了全世界的记录，现在92岁还做马来西亚的总理啊。马来西亚这次变天呢，也是在很顺利的情况之下变天的。哎，我们要感恩的，马来西亚差不多可以成为世界民主的典范了啊！既然有权力，但是变天还是顺顺利利的变天，权力很重要。有权力的人，他才能够行使他的权柄。所以呢，新的政府，我们要围绕新的政府来祷告，盼望他们不会乱权，盼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应用上帝给他们的权柄。这是第三点，权力很重要。第四呢，我们都需要有智力，智力就是知识啊。Francis Bacon， 英国的哲学家 Francis Bacon 培根啊，他说 ：“Knowledge is power， 有智慧。”有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中国人，我们很多人，我们都是再穷都不能穷教育，所以我们不管来到哪里，不管来到美国，不管来到加拿大，我们都把孩子送过来，我们希望他们能受教育，受高等教育，他们有智慧，他们就能够有力量。犹太人不是单单要有知识，犹太人还强调要有智慧。敬畏耶和华上帝啊，敬畏上帝就是智慧。所以犹太人还比我们中国人更胜一筹，不是单单要知识，还要有智慧。那第五方面呢，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力量呢？我们需要有内在的潜力。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潜力，你知道吗？美国有一个这个心理学家叫做 William James，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内在潜力没有发挥。他说有多少百分比的内在潜力没有发挥呢？他说大概还有90%。哎，哇，听起来是蛮令我们吃惊的。你内心当中，你内在的生命里面，可能还有90%的 potential 还没有发挥出来。你知道你一个人能够看多少本书吗？知道吗？你能够背多少的东西吗？他说呢，我们的大脑能够装2000万册的书啊！我听起来吓死我。我们的大脑能够装2000万册的书，我们装来装去只能够装约翰福音3章16节啊，要不然就是诗篇23篇啊，旧约诗篇23篇，新约约翰福音3章16节，就是这样了啊。我们圣经甚至都不会背。那马来西亚还有一个博士能够把牛津字典呢 Oxford Dictionary 呢背到90%。有一场大火灾的时候呢，有4个女孩子。就把教会里把他这个钢琴呢，哦，就抬出去了。4个女孩子把一架钢琴抬出去，啊，如果我是这架钢琴放在这里，我们大概10个男人都很难抬出去。但是呢，一场火灾就把那个内在潜力就发挥出来了。姐妹，你知道能够跑多快吗？知道吗？ 你不知道换一只老虎在后面，你就知道能够跑多快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些压力下来，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内在的潜力发挥出来。所以你看到我们人很需要的是体力，我们需要的财力，我们需要的是权力，我们需要智力，我们要发挥我们内心中生命中的潜力。但是有一个力量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就是圣灵的能力。上帝的能力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所说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当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软弱的生命就要得着能力了，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至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这个圣灵的能力，就是五旬节彼得讲道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使到彼得本来是软弱，本来是不认主的，本来是软弱的，但是经过了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彼得站起来讲道，彼得充满着能力来传讲上帝的信息。也因为是圣灵的能力，所以使人的生命从软弱变为刚强。也因为是圣灵的能力，使人听到的时候觉得很扎心，他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说，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够蒙恩得救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圣灵的能力使人听到扎心，是圣灵的工作使人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改变世界的能力。我们知道今天如果教会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或者我们听到，我们已经越听越麻木。有一些人不但不会听到，而且还会批评牧师讲的道。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到能够明白，听到能够听到心里面去，听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主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教会当中。教会的动力是圣灵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一点。第二，教会的动力是人。你知道怎么样的人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听见这道的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谁觉得扎心呢？是众人。他们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你看到吗？彼得怎么说呢？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我们今天教会要怎么样的人。首先，我们教会要有生命改变的人。生命改变是非常重要的，生命改变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听见神的话语，生命改变，就是二章三十七节里面他们悔改。在这之前，彼得的生命也没有改变，但是圣灵来改变了彼得的生命。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圣灵来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彼得生命改变了。这个生命改变了的彼得就能够去改变别人的生命。当你的生命经历过主，所以你就能够带人来经历主。当你的生命被神翻转了，你就能够翻转人的生命。所以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去改变别人。我们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教会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需要被翻转，我们的需要被上帝来改变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有一个亲戚，他是老师老师是为人师表结果呢，这个老师呢，每一次教导人的时候呢，却是不能为人师表。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放学他就去赌博老师去赌博也有没得对不对有的老师赌博赌到呢有的是拆麻将，拆到整个迷茫的时候，第二天来到学校的时候呢那个黑板没有人擦，他说今天谁坐庄不是谁擦黑板，今天是谁坐庄已经迷糊了我这个老师呢，我这个亲戚呢，去赌博赌到怎么样？赌到把钱都输光了。我还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呢，他曾经跟我借过两块钱，老师还跟我借两块钱我还借给他不过后来有没有还我就不知道了 啊。那你知道吗？他夫妻感情不好，常常围着这个赌博的事情来吵架，啊，我们怎么办呢？后来我信了耶稣，后来呢，教会里面有一个社会党的头子也信了耶稣，那个社会党头子以前就跟他一起赌博的，结果社会党头子就带他去礼拜堂，结果他去礼拜堂，他也信了耶稣，感谢上帝，他生命改变了，生命改变，他说啊，他那个时候裤袋没有钱，生命改变以后，他骑着脚踏车，啊，以前都没有汽车，也没有房子，啊，还是租我们的房子，租我们家来住。结果呢，他生命改变了，他说他骑着脚踏车的时候呢，他说他看这个花，看这个草，看这个树木完全不一样，以前都看的是很平淡，现在看的好像是完全是新的一个感觉，生命改变了，感谢上帝。后来这位老师生命改变了以后呢，他成为教会的长老，感谢主。他不但成为长老，他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孩子现在也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你看到吗？长老产生长老，啊，生命改变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需要生命改变的人。如果你生命不改变的话，你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成为人的 生命的拦阻。我们需要生命被改变，阿们，阿们，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需要有圣灵充满的人。这里告诉我们，罪得赦免就领受了圣灵的内住。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唯有被圣灵充满，那么教会就能够产生影响力。你看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你看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你看教会里面他们选领袖的时候呢，他们选好名声的，啊，就是生命有好改变的人，也选出圣灵充满的人，就是跟神关系好的人。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 跟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我们需要有跟神的关系，有美好的关系，有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啊，你看初期教会选执事的时候，他们选好名声，就是生命改变的人，他们选圣灵充满的人，跟神关系很好的人。第三，他们选智慧充足的人，就是办事有条理，有条有理，办事很清楚的，办事能够教会的行政管理能够各方面能够有到位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需要有这几方面的人。首先，我们需要有生命改变；第二，我们需要跟神的关系建立美好；第三，我们需要办事情有智慧；第四，更重要的，我们教会需要有传扬福音的人。你看初期教会圣灵来帮助他们，连执事们都起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使提反起来做见证，传扬福音，福音。腓力圣灵感动他，他下到撒玛利亚传扬福音。圣灵感动他，他就向这个埃提亚伯的太监传福音，执事都传福音。啊，请大家注意哦，执事不是单单收奉献而已哦。啊，我们教会一般在我们脑袋里面每次想到执事一定是收奉献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执事也是传福音的。他们做传扬福音的工作，还有呢，谁传扬福音？彼得传扬福音。彼得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把福音传给外邦的哥尼流一家。还有谁传扬福音？保罗传扬福音。保罗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他把福音能够从亚洲传到欧洲去。圣灵带领他们，他们就是成为传扬福音的人。所以呢，教会当中人是很重要的，而什么人最重要呢？就是教会需要有这几方面的人。阿们。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我们需要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需要跟人有美好的关系，我们需要做事情有聪明智慧，我们更是需要来做主传扬福音的人。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的院长麦西珍牧师，麦西珍博士，他是在新加坡神学院教导我们的。他说教会呢，今天往往问题在哪里？往往问题就是没有传福音，没有传福音。当我们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不看重人的灵魂的时候呢，我们内部当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传福音的人。你知道吗？一栋建筑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建筑物本身， 最重要的是那里面在建筑物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总裁，所谓的 CEO， 所谓的管理的人才，人是最重要的。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 Business is people， Am I right？ Business is people。 所以呢，整个的企业最重要的人就是那个里面的人。照样的，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们，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说，教会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啊，不要自卑哈，不要说不是我，不是我是你哈，啊，就是你。但是呢，你要记得要扪心再自问一下，我的生命改变了吗？我有没有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又如何呢？我办理事情怎么样？有智慧吗？还有呢，我有没有来见证我们的主？这是四方面，教会需要这样的人。第三方面，教会的动力在哪里？教会的动力就是真理的教导。真理的教导，你看圣经怎么说呢？在真理的教导，在二章的41节、42节跟43节怎么说呢？我们很清楚的，再来读一次好吗？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你看到吗？这里面这段经文，我最喜欢的不是神迹奇事。今天很多人希望盼望看到很多神迹奇事，在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呢，那一段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呢，很多神迹奇事。现在呢，神迹奇事也越来越不多了，啊，越来越不多了。而且呢，什么多呢？现在在中国啊，啊，异端越来越多，啊，东方闪电、全能神，异端越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教会建立的根基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上面，虽然我们需要神迹和奇事，但是教会呢，最重要的就是42节，都什么？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教会的 foundation。明天晚上我会跟你们讲解怎么样把教会的根基立在哪里。教会的 foundation 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建立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教会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能够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呢？因为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永远记得耶稣的吩咐。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看到没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呢，使徒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就直接的把上帝、把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这个信息真理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教会是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使徒是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把耶稣基督所传承的信息和真理来教导初期教会的信徒。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教会的根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今天教会有的时候会出问题啊，出在哪里？就出在有一些人没有遵守神的话语。出在哪里？就是有一些人离开了神的话语。当我们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我们离开了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教会的问题就产生了。这个也就是美国、加拿大啊，这个整个欧洲的普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天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我们面对什么挑战呢？我们今天就面对了后现代思潮的毒害。后现代是什么意思呢？后现代就是 postmodern 后现代。后现代的这个名词啊，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开放的，啊，开放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思想。 后现代是接受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开放性的，所以呢没有所谓的绝对的对和错的问题，就是只是说看法有所不同的问题。所以因为开放性的思想啊，你看你的，他看他的，我看我的，所以呢后现代就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他说没有绝对的真理，也没有所谓的客观的真理，所以呢因此呢他们就反对了上帝主权的超越性，他们就将宗教的神圣呢和权威相对化啊，解构化，以主观来强解这个真理。所谓的读者的反应，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一段呢可能你听的会比较稍微模糊一点。什么意思呢？后现代他有他的非常的所谓的开放性的一面，就是说大家可以包容性更大，你看法，他的看法，我的看法各有不同，所以各自表述啊，各自表述啊，不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哈啊，乃是说啊看法大家不一样啊，看法大家不一样，所以呢你没有绝对的看法，这个是后现代的看法啊。所以呢他们就说我用我读者的反应来看圣经，当我用读者反应来看圣经，读者反应英文叫做 reader response。 你知道我们看圣经一定是从原文来看圣经，对吗？这里有读神学的人，你知道你要从这个 original text， 你从 Hebrew， 你从这个 Greek， 从原文，这个叫做 original text， 从原文看圣经怎么解，那圣经就是这个意思。你不是从原文经文来看的话呢，你一定从作者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保罗这个作者他怎么样写罗马书，你是从保罗的角度来写罗马书来看他，这是第二个看法。第三个看法就是你自己读者本身。所以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哈，你就明白了。请问保罗有没有反对同性恋？你怎么这么近 知道同性恋吗？ Homosexuality， 保罗有没有反对同性恋？保罗反对罗马书里面说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女人也弃用他们的女人的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属性嘛，对吧圣经里面有没有反对同性恋？有没有？有，索多玛、俄摩拉，对吧败坏，他们除了上帝审判他，除了这个败坏的行为之外，他们也里面也有同性恋的行为，对吧？所以呢圣经里面肯定是反对同性恋的。但是今天呢因为读者反应，所以你读的时候，当我读的时候没有我都没有读到圣经反对同性恋呢，我读来读去好像呢圣经很赞同同性恋呢。你看大卫跟聂老丹不是好朋友吗？所以结果呢大家读圣经读到不一样了，所以呢各说各话了。本来圣经是绝对的，因为你的看法把它相对化了，把它促进化了，把它多元化了，最后各说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而且我们不能够打压同性恋，我们要同情同性恋，我们要支持同性恋。结果呢到最后呢美国呢就赞成同性恋了。美国在2016年6月26号美国宣布同性恋合法化，是奥巴马宣布的结果呢美国同性恋合法化的时候呢你就不能够反对同性恋了。我今天这样讲到人家可能会告我的如果在美国人家会告我的加拿大你们不会告我吧你知道吗？因为你反对了，你所谓的他们叫 political correctness 你就反对人了。但是圣经里面是明明是反对的，所以你知道吗？因为大家的看法 reader response 读者也是后现代的影响，结果呢他们就接纳违反圣经的教导，这完全是违反圣经的。圣经绝对是反对同性恋的，我们可以同情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我们一定是反对同性恋婚姻，对不对？因为男跟男怎么生孩子你跟你怎么生孩子一男一女才能够生孩子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有的人就是没有孩子了，就怎么样，他们就养狗咯但是我要声明同性恋养狗没有同性恋人也会养狗的 我家里面也 养了两只狗、啊、不要说因为养狗就是同性恋、啊、这是错误的、啊、诠释、啊啊、大家不要误会了、啊、不要误会。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面对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把所谓的人权至上，我们就把强调人的权利最上，我们强调呢同情弱者，因此呢我们把绝对的真理就给它相对化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悲哀。所以今天美国的堕落就是没有回到圣经里面、啊、我们盼望这一个风气不会影响到台湾、啊、台湾很可能慢慢慢慢的，台湾是亚洲的一个区域里面呢比较同情同性恋的、啊、一个区域。我们要为台湾祷告，我们最近开始呢 要来投票支持同性恋，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呢马丁路德怎么说呢，一起来讲这个英文好不好，一二三， Go back to the Bible， 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就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今天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扎根。我们很多问题就是你离开了神的话，问题就来了。美国因为离开了神的话，禁止小朋友，禁止人在学校里面读圣经，甚至念主导文，甚至祷告。一开始离开神的话语，就开始慢慢的堕落了。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加拿大的教会，让我们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 Go back to the Bible， 跟你旁边人在握手说 Go back to the Bible。感谢主，我们再来看下去。第四点，教会的动力在哪里？教会的动力是同心合一的侍奉。同心合一的侍奉是教会的动力。同心合一在什么地方呢？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同心合一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来看这段圣经里面的讲解，就是第一方面呢，初期教会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看到吗？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在圣殿里面，在家里面，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有祷告，我们教会、啊、两三个人祷告，主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祷告，我们就表明教会呢都看重神的工作。同心合意的祷告，初期教会他们祷告，在小牢房祷告，结果100多人祷告，结果上帝赐下复兴。他们祷告的时候，上帝也给他们感动，他们把宣教士差派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们祷告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胜过了初期教会所面对的逼迫。所以呢，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非常重要。第二，他们同心合意的侍奉，你知道吗？同心合意的侍奉是最甘甜最美妙的。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大家能够呢手拉手心连心，大家在一起侍奉，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阿们。第三，我们能够在同心合意的生活，你看他们不单是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生活，怎么生活呢？他们一同掰饼聚会，或者是叫拨饼聚会。你们叫掰饼还是叫拨饼啊？啊，掰饼，那个怎么读？叫做掰饼吗？还是拨饼？啊，好像台湾的读作掰饼，还是中国的读作掰饼？啊，都好像读的不一样的啊。总之，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啊，就是啊，就是分饼啊。啊、就是大家能够掰饼。掰饼什么意思啊？掰饼不是单单纪念主啊，掰饼也纪念大家在主里面是一家人，你知道吗？圣餐的意义啊，其实很多人已经误会了圣餐叫什么。圣餐是我们跟神有关系，我们跟神有团契，我们一同来纪念主。圣餐也同样的说，我们都是上帝家里的人，都在一个家里面，我们一同都是同领一个杯，同领一个身体，我们是同有一位上帝，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圣灵，也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同心合一的。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跟上帝是合一的，你跟弟兄姐妹也是合一的。但是圣经里面不但教导我们要一同掰饼聚会，圣经里面还有说他们天天同心合一在圣殿里面来敬拜主，牵手圣餐，还有什么？还有一起什么？一起什么？哎，圣经告诉我们很简单的，你天天在做的，一起什么？一同什么？吃饭。对了，一同吃饭。哎，原来吃饭很重要，哎，吃饭很重要，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慢慢慢慢，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呢，只是聚会的关系，我们没有聚会过后去吃饭的。 慢慢我们跟人的关系没有互动，没有那种很美的那团契的生活。我告诉大家，同心合意的生活是纪念主耶稣一同领圣餐，也包括能够一同在家中吃饭，那是很重要的。我记得我去拓荒的时候，我曾经在34年前、那时候我27岁、我的长子在这里、今天晚上、他跟我一起聚会、你看他现在是34岁，对吧？他34年前他一个月大的时候呢，我抱着他跟我太太，我们下到一个地方去做拓荒开放社交，我们开始一间礼拜堂，我们就在那边做了4年的工作，开始礼拜堂。我们做小孩子的工作，我们做少年的工作。你那少年人啊，青年人啊，我们那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还年轻嘛，27岁，多么年轻啊！那现在还是很年轻的啊。那27岁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你知道吗？散会的时候呢，青少年你要跟他们做什么？跟他们在一起打球，跟他们一起玩耍，跟他们在一起，还有呢，最重要的，团契过后我就带他们出去吃夜宵。团契过后吃夜宵，当时也没有什么钱呢。我每次去吃夜宵的时候，我就带着一个管工厂的经理一起出去，因为那很好用啊。那个经理呢，要付账的时候，弟兄，麻烦你去付钱。所以那个弟兄也很乐意的，为什么？因为他薪水比较多嘛，对吧？我们那时候传到来没啥多少薪水，那就把这个经理带出去了。结果每一次呢，都是经理去付钱，感谢主。这个付钱的经理后来做了长老。所以说他有很有爱心，他很肯帮助人，后来做了教会的长老。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下，那一群6、7个人当中，每一次带着他们出去外面跟他们查圣经，查考圣经，一起祷告，一起聚会，带他们出去吃饭的那6、7个少年人，我告诉大家，5个今天做了牧师传道。所以你看到吗？吃饭能够吃出牧师传道来，那是很重要的事情啊，你明白吗？那个关系的建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在教会里面一定要除了聚会除了公司之外，我们还能够一同吃饭的人。阿们，好吗？记得好，常常请人家吃饭，你可能会栽培传道人出来。求主恩待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同心合意的生活，还有同心合意的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上帝，我的教会，我的母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的母会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我们在20多岁的时候呢，就是差不多30多年前，我的母会就开始了宣教的工作，开始了成立了所谓的宣教基金 Mission Fund。 我们开始呢，就帮助人去读神学，栽培人去读神学。那以后呢，我们也慢慢的也开始了支持一些社教的工作。我们也自己呢，在两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来开设教会。我们先从附近开设教会，开了一间，开了2间，开了3间。以后呢，我们又在比较远的地方再开了一间，开了2间，开了3间。我们总共在外面就开了7间教会。我们的母会，我的母会呢是长老会，我们有500人的会员。我们是会友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呢，就成为自动登记成为教会的会友。我们有500个会友，500个会友呢，但是教会增长呢，坐满的时候也不过是500人。那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出去外面宣教，我们的毕业生，我们的神学生的毕业生，我们那个这30多年里面，我们也出现了20-30个传道人，我们就把他们差派出去外面做建立教会的工作。感谢主。外面建立的7间教会的会员加起来也远远的超过500人，所以我们教会变成1000多人，连我们的指挥算起来超过1000人。感谢上帝，同心合意的宣教能够带来教会的增长。阿们。你看到吗？初期教会保罗、巴拿巴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教会领袖在祷告的时候，就把他们差派出去来做建立教会的工作。他们被差派到海外宣教，并且保罗不是单单在海外宣教，从亚洲跨越爱琴海，一直到马其顿的菲律宾，一直到欧洲做宣教的工作。感谢上帝。大家要记得，我们宣教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所以难怪保罗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围着我的母会， 他们有宣教的意向，到今天他们每一年都有几百千几十万的费用呢，花费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感谢主。最后一点啊，我们这里面我稍微要讲解一下哈，同行很重要哈啊。先我还没有讲最后一点，先跟大家讲啊，一起来念这节圣经好吗？一二三，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心呢？如果不同心啊就很难同行啊。所以教会呢，我们需要有同心，同心的人，同心又同行的人，对吧？啊，我看你们都蛮同心的哈，可以吗？啊，同心跟同行，没有同心就不会同行，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吧。我讲到几点了？可以到几点？啊，时间到了吗？还有十五分钟可以吗？没关系哈，啊，我今天晚上稍微讲长一点了。有夫妇两个人，啊，他们本来是这个公司的这个 director， 公司的董事啊。你知道夫妇两个人如果呢都在公司里面做董事啊，啊，有时候呢会吵架的，啊，因为有时候意见不合嘛。结果呢，因为一同在公司里面做董事，都是 director， 结果呢在公司里面吵了以后回到家里就不说话了。圣经教导我们说，不可以谈论到日落，对吧？啊，睡觉之前一定要跟太太跟丈夫和好。结果他们谈论到日落，啊，睡觉之前没有说话。那丈夫呢，第二天早上要去掩门呢，啊，要出掩门，没有说话。结果呢，明天早上每一次都是太太叫醒的，他就不跟太太说话，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了这条，明天早上七点叫我，就放在床头上面，啊，明天早上七点叫我，就放在床头上面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看到床头上面还有另外一张字条，啊，他就看手表已经八点了，那个字条上面写七点了，怎么还不起床呢？他太太写给他的，你看到吗？啊，你不同心啊，你就不能够同行了，你明白吗？所以呢，我们盼望呢，我们都能够同行，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啊，是一个笑话啊，啊，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点呢，啊，要跟你们讲最后一点，教会的动力是彼此相爱的生活，啊，当大家听到最后一点，一定很高兴啊，啊，牧师要讲完了啊，啊，还没有，最后一点里面还有三点啊。那我们怎么样来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呢？你知道吗？教会啊，要彼此相爱啊，啊，这个功课啊，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啊，有的时候呢，啊，我们常说，啊，爱啊是教会的记号，千万记得哈，十字架也是教会的记号。很多人挂十字架啊，有的时候那个十字架的链挂得很大，但是一挂上去呢，有的时候还会破口骂人呢。啊，如果呢你的生命不好，十字架再怎么大也没有用，啊，最重要是你生命要好，啊，你看那个麦当娜，他不是挂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吗？他是现在拜撒旦教的，啊，我们教会的记号呢是爱。所以 Francis Xavier 说 The mark of Christian is love， is love。 神给我们有记号，当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能够活出爱来，啊，好像圣小梅，我最近在那个在 LA 啊看到她，她以前在23年前，我在 LA 啊做教导工作的时候，她也是在上我的主学的课程。现在呢，她成为一个很出名的这个泥土音乐的一个作曲家，圣小梅姐妹。她说活出爱，我们一定要活出爱，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爱。我们如果能够爱我们看得到的弟兄，我们就能够爱那看不到的上帝。我们连看得到的弟兄我们不能爱的话呢，我们怎么能够爱那看不到的上帝呢？爱是教会的记号，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爱如磁铁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美国有一间很出名的教会叫做 Rick Warren 的这个 Saddleback Church， 叫做标杆教会，听过吗？华里克的标杆教会，有没有听过华里克的标杆教会？在美国，他的教会是很复兴的。他说呢，教会如果有爱的话呢，教会能够好像磁铁一般，能够把人好像 magnet 把人吸进来。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活出爱的话呢，我们的教会一定能够使人不断的来到教会里面，他感到温暖，感到教会里面有温暖， 可能教会里面有温情，所以教会能够把人吸到教会里面来，是因为教会里面有爱。教会如同一个家，对吧？保罗形容教会如同家，所以教会如果有爱的话呢，孩子一定会回家，对不对 啊丈夫也一定会回家，对吧？教会如果没有爱，丈夫不会回家啊。家里如果没有爱，丈夫不会回家，妻子回娘家。家里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孩子就高唱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啊。姚淑荣很出名，对吧？他的歌就今天不回家，对吧？啊，很多人就啊常常今天不回家，为什么呢？觉得家里面没有温暖。我们一定要让教会如同家一般，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教会要永远记得，爱是教会的标志，爱是教会的记号。我们如果没有爱，我们很难把人吸到教会里面来。最后一点，最后的最后，爱是永不止息，爱使教会不失败。一起来念好吗？爱是永不止息，爱使教会不失败。我们说爱是永不止息，常常是对那些结婚的人讲的，对吗？啊，英文是怎么说呢？英文是 love never fail， 爱永远不失败。啊，有爱呢，你的家庭不失败；有爱呢，教会不失败。啊，如果没有爱呢，教会失败了，教会失败，你知道吗？如果没有爱呢，家庭失败。有一些人呢，啊，我们常常说比喻啊，啊，夫妻两人呢，还没结婚之前呢，亲亲热热，对吧？还没结婚的时候亲亲热热，结婚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开始呢，啊，不冷不热，再过若干年了以后呢，就是水深火热，啊，哎，有没有人在水深火热当中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跟我讲说：“牧师啊，请你原谅我们，我们老人家不冷不热是正常的，因为很老了嘛。”哎，但是有一些在年老的时候还是能够亲亲热热，还是能够彼此相爱。他说：“还好，牧师啊，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水深火热啊。有一些人婚姻关系到了水深火热的情况，那就不得了了啊！求主赦免，求主医治，求主在我们当中把爱赏赐给我们。”有人比喻说，婚姻的时候呢，刚刚结婚的时候呢，哎呀，那两个人呢，实在是你浓我浓的，一杯水两个人喝，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一杯水两个人喝，两个 straw 来喝的时候，哇，你浓我浓。等到结婚一段时间以后呢，你浓我浓，你耳朵聋，我耳朵聋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有没有你耳朵聋，我耳朵聋？我们求主把爱赏赐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 The mark of Christian is love。 如果没有爱，我们教会吸引不了人来到教会。我们巴不得主在我们当中把爱赐给我们。今天晚上在结束的时候，我也在这里要挑战弟兄姐妹，让我们家里面有爱。我们家里面有爱，我们的孩子会常常要回家。我们家里面有爱，丈夫不会在外面。我们家里面有爱，妻子不会回娘家。我们家里面有爱，弟兄姐妹能够来到我们家中，可以看见神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教会增长，你看到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这个很清楚的，大多都很喜欢去教会。啊，今天晚上你来教会不是勉强的，你喜爱来教会，你喜爱神的话语，你喜爱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这间教会充满主的爱，我们这间教会能够有动力。我再一次把神的话语重新强调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一共能够来明白的就是教会的动力，首先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我们求主圣灵大能在我们当中来不断的运行。第二，我们教会的动力能够看见的就是人，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这位生命改变的人，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智慧充足的人，传扬福音的人。我们教会的动力能够活在真理的教导里面，能够在真理上扎根。我们要 go back to the Bible。 我们教会的动力就是大家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祷告，同心合意的侍奉，同心合意的生活，同心合意的宣教。最后呢，我们教会能够动力继续不断的有这个动力，是因为我们有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上帝的爱使我们教会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一起能够彼此的鼓励。我们站起来祷告好吗？我们站起来，我们跟我们前后左右的人握个手，说你就是教会的动力。我们来祷告，今天晚上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来对我们亲自的说话。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们愿那复兴的灵火来重新的复兴我们。我们在哪里有亏欠，求主来赦免我们。求主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求主的大爱来充满我们。求主的真理来栽培我们。我们向主来祷告。我们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活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活在上帝的爱中，活在这真理的扎根的里头，也活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仰望上帝。我们一起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今天晚上就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主啊，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工作，圣灵来工作。亲爱的主啊，今天晚上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已经传讲完毕，他的真理的圣灵要不断的工作，你就来光照我们的生命，来赦免我们的亏欠。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要在哪里爬起来。我们在哪里有亏欠，你再一次来饶恕我们的过患，你再一次来帮补我们，来装备我们，来刚强我们，来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回转归向你。主啊，你就恩待我们的教会，继续的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来赏赐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要得众民的喜爱。求主恩待，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恭敬的把今天晚上每一个人听到了又愿意行道的人交在主的手中，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再次在我们当中继续不断的引导我们。恭敬的明天晚上的聚会，礼拜天的崇拜，完全交托给主，求主圣灵继续不断在我们当中来感动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